如我们要问一个人说，你在世界上处事为人，你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很容易就听到的回答是凭良心，凭良心行事，凭良心讲话，凭良心待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自己的良心为标准，作为处事做人的一个原则。我们中国的孔孟之道也是这样的强调，要做到问心无愧，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对天对人都不愧。所以那样就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啊，我良心很安，很坦然。那么每一个人都承认有良心，都说照着良心行事，因此有许多人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说我们不需要信靠耶稣基督，他们把耶稣拒绝在心门之外，因为认为自己凭良心行事就可以了，我何必要信耶稣基督呢？既然信教都是劝人为善做好的，良心是善是好的，我凭良心行事就可以了，所以我不一定要信靠耶稣基督。现在问题是说，良心的标准怎么样？良心它的作用怎么样？如果那个标准是准确的，如果良心的作用是良善的，是真实的，是美好的，那我们都有凭良心行事，那这一个世界一定是很好很良善的，人与人之间一定的问题越来越减少的，我们在世上过的日子是越来越好的，道德的水准是越来越提高的，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人道德的情况每况愈下？很多人叹息说，哎呀，这个今非昔比了，这个道德一年不如一年，道德扫地了，这个道德要重整了，说有道德重整委员会，说不行了。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良心发生问题，良心的标准也有问题。有一次我看一本书，讲到说一个主妇，一位太太到菜市场去买东西，说老板买一斤豆芽，老板就跟他称一斤豆芽，称完了以后他又抓一把放进去，老板就说话了，哎呦太太啊，你真没良心啊，我给你足够的斤两，你又抓一把，我就要设本了呀。那个太太说了，老板你真没有良心啊，我天天来买菜给你赚钱，我抓这么一小把的豆芽你就说什么亏本呢、啊、哎呀你这个人的良心何在？说完了又抓了两根葱塞进去，转头就走了。他们两个人都说凭良心哎。因此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良心一定有问题，这个良心的标准一定也发生问题，要不然他们两个人都讲良心怎么都讲不来。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圣经来查考，让我们真正来了解明白那个正确的良心观是什么。我要讲四点。第一，良心的由来，良心究竟怎么来的。第二，良心的失效，它怎么样失去功效。第三，良心的恢复。第四，讲到良心的保守。讲到良心的由来，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跟27节的话，那里很清楚地说了，说上帝要造人的时候，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一起商量好了，同心地说，现在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27节说，于是他们就照着神的形象造男又造女。前面我们看见上帝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只是说一句话，他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他说要有空气，把空气以上要有空间，空气以上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事就这样成了。上帝说海水要聚集在一处，这个陆地要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唯独上帝造人的时候，哎呀，他们在那里商议，在那里说，我们现在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上帝的形象是什么呢？上帝的样式是什么呢？是不是讲到一个外面有形有体的一个形象呢？断乎不是，因为上帝是灵，灵是无形无相的。他既然说照着他的形象，是什么形象呢？是他里面的形象，是那个道德的形象，是上帝美德的内涵。那个他那个美，他那个真，他那个信实，他那个公义，他那个良善，人里面有的。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良心的由来是从哪里来的？是当神造人的时候，上帝把他那个道德的律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让我们活着蛮有神的形象。那是良心的由来。所以上帝是真的，我们人里面有真。上帝是美的，是善的，是圣洁公义的。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有这种道德律的要求。所以后来上帝就在第二章16-17节，上帝吩咐他所造的人，他说，你看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园子当中那些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是什么意思啊？良心的标准性。良心的标准性是根据什么？根据上帝的话。上帝把良心美好的那个放在我们里面，然后那个准确的标准是什么？根据上帝的话。上帝说你不可吃，那个人可以吃，能吃，不是不能吃，他能，他一伸手就摘了吃了，对不对？他能做得到。但是上帝说你不可，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做的时候必定死。所以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乃是可不可的问题。你拿一把刀，你能杀人，你举手就杀了人了，但是说你不可杀人。上帝说你不可，这有一个标准的。他一举手就可以摘到一个果子可以吃，但是上帝说你不可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标准，良心的标准。什么时候我们违背这个标准，那一个良心就开始失去效用。不可吃。所以自从人犯罪以后，人那个标准就改变了，受教育、受文化的影响就改变了。所以人，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吧，上帝当初所造人的时候是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但是人后来就改变上帝的话了以后，就不是这样，就说可以再娶妻，而且能够光明正大的娶。因为受了文化的影响，因为我们中国有老夫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娶了太太不生儿子当然可以再娶。可是上帝却说不可，不是这样的。上帝说你休妻另娶就是犯了奸淫罪，这是圣经上的话，他原来不是这样说的。所以上帝说不可。人在被造的时候，上帝把一个良心放在我们里面， 那个良心的准确性标准就是根据上帝的话。第二，讲到良心是笑的，创世纪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良心失效的经过和结果。什么时候失效的？就是当他没有照着上帝的话，用他的良心，上帝所吩咐他不可的事，他自己可了，那就开始变了。上帝说你吩咐说你不可吃，有一天他吃，他的相信，他的良心开始失效，良心的标准开始有了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明白的一点就在这里。有人说，上帝啊，你是宽宏大量的，你蛮有爱心的，你是爱你所造的人，为什么他仅仅吃了那么一个小小的果子，你就这么样的处罚他？他仅仅吃了那么一个小小的果子，你就这么小题大做？仅仅吃了一个小小的果子就惩罚这么厉害，就有死亡临到，就有痛苦，就有灾殃。这里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回答什么原因呢？就是人吃了那一个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时候，他的良心被玷污，他的标准就失去了，人活在世上的标准就失去了。所以当他吃的那个时候，他有善恶的知识了，但是没有善恶的标准了。请你记得，他有善恶的知识，却是没有善恶的标准。人就不是以上帝的善为善，不以上帝的恶为恶来做那个标准，是用自己的那个衡量来作为标准，所以天下大乱。所以这个世界天天三三恶恶吵吵闹闹，说你不对，你没有良心，我有良心，对方说你没有良心，我有良心，天天吵。所以律师的生意越来越好，那个法庭的人越来越多，打官司的越来越厉害，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善恶不分，是非颠倒，不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乃是人自己定那个标准。这个利害关系就在这里，这天下就开始大乱，罪恶就越来越厉害。所以圣经以赛亚书就讲了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章20到23节，看怎么说。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赛亚5章20到23节，这是在旧约圣经815面。这里说，祸灾呀，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呀，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或在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毁落，就称恶人为义，称义就把义人的义夺去，失去功效，是什么？颠倒是非，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黑为白，以白为黑，今天的时代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而且下面以弗所书第5章是哪里告诉我们？第19节说，他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提摩太前书4章2节说，这一等人，他们的良心就如同热铁烙惯了一样，没有知觉了。良心丧尽了，良心不发生作用，好像那个热的铁在上面烙，就失去知觉了。好几次我看见田师母，她在那个电锅里面烧得烫烫的，就把那个碗从里面一端出来，哇，我说你手怎么不怕烫啊？ 他不怕，我去担不行啊，我还用那个东西包起来，又说哦好痛，为什么？他常常去端呢、啊、他说我这个手、没什么关系了，已经。他说人的良心不作用的时候，如同热铁在那上面烙惯了一样，没有感受。当一个人头一次撒谎的时候，他怎样啊？他会觉得脸红，觉得说话那个舌头不大听使唤，不大好意思讲出来。但是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再撒谎再撒谎，他后来就变成什么呀？非常自然，跟平常说面不改色。以前我们一个朋友，他常常有个口头语，他说说说说完了以后，他后来就加一句话，他说我所说的我不说一个字儿的假话。我们就跟他说，你成篇都是假的，不光是一个字儿是假的。我在台湾时候听到一个宣教士，他讲这样一个经验。他说他在大陆河南的地方传道，很多年前传道的时候交通也不发达，就是走路，从这个村庄走到另外一个村庄走路，有时候走从这个村庄到另外一个村庄的时候走了好多里路，一户人家都没有，没有人家居住，可是有土匪。有一天他就遭遇到土匪，把他抓去了，把他身上东西钱都抢光了，把他关到一个小屋子里面，关到那个地方。到了半夜，他听到有声音了，好多是土匪聚集在一起，他们做什么？开始分了、啊、把白天抢来的那些东西也要分了、啊、分赃了、啊。那个土匪有一个就讲话了，他说嘿，我们现在分东西，我们抢来这些东西是拼命抢来的，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抢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凭良心分。土匪把人家东西抢来了，现在要分，他说我们凭良心分。他抢人家东西的时候一点不觉得良心有愧，他现在要凭良心分别人的东西，打了人杀了人把人家东西抢来，他们现在要凭良心分东西。你看那个良心是什么？良心是笑，如同那个热铁烙惯了一样，没有功效。我记得在波特兰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去聚会，吃晚餐，他在那个客厅里面放了一个磅秤，人一看见那个磅秤都喜欢上去磅一磅。有一位姊妹上去了，一磅下来了，坐在那里安安静静，一句话都不讲。另外一个人，一个弟兄跑上去了，我来磅吧，磅一看，哇，跳下来了，就跑下来大声叫，他说哎呀，七天怎么长了五磅啊，七天长了五磅。你知道什么事？那个磅秤不对了，多五磅，每个人上去称都多五磅。人的良心也是这样，人的良心一被玷污了以后，他就失去效用，人的那个良心的标准就不一样。所以说，虽然人说我照着良心行事，凭着良心待人，凭着良心处理事情，但是那个良心不可靠。第三，良心的恢复，良心怎么样恢复？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我从前这个人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侮慢人的。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时候怎样啊？ 他不觉得良心有愧的，那时候他觉得是这是应该的，我很能干，我有才干，你看我逼迫这些人。但是到了有一天他蒙恩，他得救了，他信主了，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就看见他良心没有恢复之前他做的那些事，他不以为亏良心。但是有一天他信靠主耶稣，蒙上帝的恩典，他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他那个有亏的良心之后，他就改变了。他说在罪人当中，哎呀，我是一个罪魁，我是罪魁祸首，我的罪最多最大，在众人当中我的罪是最多的一个人，最大的一个人。那是什么？良心开始恢复了，有功效了。我们的良心没有恢复之前，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不感受自己的罪，对罪没有敏感，没有感觉。但是有一天我们信主恢复的时候，良心开始发生作用，也有准确性。我相信在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还记得，或多或少有人看见报纸上登那个消息，我看过几次。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人写信给铁路局的局长，付了一些钱寄给他，用那个报纸挂号，我们在台湾有报纸的，把那个钱直接放在信封里面寄给铁路局的，写一封信。他怎么写啊？他说我曾经坐过霸王车不买票，我上车了，买一个月台票，你知道，就混过去了，然后就上车就坐了。我到高雄啊，上下高雄上台北都很方便，我常常一查票的时候，他说我就躲在厕所里面。还有一天他信主了，他良心开始恢复作用的时候，他心里很难过。哎呀，他说上帝啊，我要对付这件事。他就写信承认他的错，对付他亏欠的良心。他说我把我以前没有坐付钱就坐车的那个钱我通通寄来，还加上利息。我也看见在报纸上登有人写信给那邮政局长，把钱付在里面，有的是买邮票寄给他。为什么？他说我以前寄信的时候都是剪一个角写的信当做印刷品寄，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聪明，一点没有感觉。他说我现在信靠主了，我知道那是亏欠国家，我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把那些个算了一算，我一共寄了多少邮票，亏欠多少，寄了多少信，应该付多少邮票，我没付，我现在把它放在里面，连本带利一起寄给你，请你原谅。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良心恢复以后的工作。当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当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良心，释放我们良心的那些罪担，把我们的那以前欺骗良心的那些都去掉，就叫我们看见，哎呀，以前的罪，而且去对付我们的亏欠，让我们的良心存作一个无亏的良心。因此保罗后来他就做见证，在使徒行传23:11，他在犹太人的公会面前见证说，他说我的同胞们弟兄姊妹，我行事为人呢、他说我是凭着良心行事，他说我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那时候保罗开始讲良心了，那时候他的行事为人有标准了，他说我是凭着良心。到了使徒行传第24:24-25，那个地方他就说得更清楚，他那时候是在罗马的巡抚面前以一个囚犯的身份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他怎么说？ 他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24章，新约使徒行传第24章201面，我们从24节开始读起，我们读到第26节好了。过了几天，腓力士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腓力士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来，再叫你来。”腓力士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和他谈论。在这里我们看见说，保罗在那个巡抚的面前，他先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巡抚大人呢、我行事为人，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后来那个巡抚就把保罗叫来，从牢里面提出来要听保罗讲道。保罗就讲什么？讲公义，讲节制，讲审判。这个巡抚听了以后很害怕，他说：“好了好了好了，保罗你回去，等我方便的时候我再叫你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巡抚里面受不了，他没有像保罗那样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害怕。所以你看，巡抚审判那个囚犯，不是囚犯害怕，是审判官害怕。感谢主，保罗被洁净过的良心，那个有标准的良心，他能够在那个审判官的面前做见证，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而且以囚犯的身份在一个罗马的巡抚面前，有生杀大权的人面前讲道，使那个人害怕，因为他保持着上帝给他那个清洁的无愧的良心。感谢主的恩典，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良心可以恢复，可以保持那个真正的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那一种清洁的心在里面。我看到一篇的见证，就是我们中国近代的诗人，有一位叫伊勋佐的，他写的。他不但会写诗写文，他也会画，画得很好。我看他的见证里面写，他怎么说？他说：“我本来是这个孔孟的忠实的信徒，他是受过中国儒家的思想非常的深的，受的造诣很深的。但是他说我看见一件事，有一天我发现中国儒家的思想有很高的理想，但是却没有能力可以达到。有一天他说我听到，我读圣经，我发现了这个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达到那个高的理想。所以他有一天接受了救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这是他的见证。真的，我们中国人有那个理想，你想说可以使我们那个心达到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程度，俯仰无愧，那是理想，但是不能达到。有一天 当我们真的信靠救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良心恢复，他又赐给我们力量，叫我们真的能够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的良心可以恢复。第四，就讲到良心的保守。我们的良心恢复以后，要继续的保守我们那个心。箴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那个心当然不是指着我们这个肉心说的，不是指着那个拳头大的那个在那里跳动的那个心说的，对不对？我们讲的良心也是，不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上的那个肉心，乃是超于那个肉体的那一个心灵的心，要保持那一个心。所以良心就是我们里面的灵，心灵，我们人的里面的灵的绝大部分作用就是良心的作用，就是良心的作用。要保持那一个神所给我们恢复的心，怎么样保持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说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说你要用清洁的良心来固守真道。他说提摩太啊，你要用你清洁的良心守住那一个真道，叫我们看见要保持我们良心的一个原则是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什么时候一个基督徒一沾污罪孽的时候，他的良心又失去标准。同样的情况，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什么时候沾染罪的时候，他的良心失去标准，他的良心失去效用，照样一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他如果信靠主了以后，不用圣洁的生活来清洁的心来保守他的真道，他离开上帝的真道，他的良心开始失去作用，那个标准就开始发生问题。旧约是如此，新约也是如此，在伊甸园的日是如此，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第二，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和二十节说的，他说你要用无愧的良心保持你正常的信心。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那是在新约圣经297面，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棒读了。如何保守那个恢复的良心呢？第一，用清洁的圣洁的生活，清洁的心来固守真道。第二，要用无愧的良心保持我们那个正常的信心。他说提摩太啊，你要用无愧的良心来保守你所信的真道。真道那个地方也可以翻作信心。他说否则的话，你如果丢弃你那信心，就好像一个破坏的船一样。因为我们的良心什么时候有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站立不住。我们的良心有亏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不能够守住我们所信的道。当我们的良心有亏的时候，你说上帝与我同在， 上帝不与同在，你的信不能不坚固了。你知道说，哎呀，我做这样的事，我来到这样的地方，我存这样的心，上帝是不能同在的，那你的信就开始摇动。所以他说，你要保持你一个无愧的良心，然后你就有一个正常的信心，否则良心有亏了，信心丢失，一个人在神的面前信心丢失，他就好像一个破坏的船。保罗有好多次的经验，坐船遇到江河的危险，那个船一破了，水就涌进来，然后那个船就慢慢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不用无愧的良心保持我们那个正常的信心，固守正道，我们就如同一个破了的船，撒旦魔鬼就有机会接着追进到我们里面来，再进来，再进来，我们就每况愈下，好像谁一样，好像徐米莱，好像亚历山大，他们就给撒旦留地步，落在撒旦的手中。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让我们的一些信心，这个良心已经恢复的人，我们要用清洁的心守住它，要用无愧的良心守住它，不让它再失去功效，不让它再给撒旦魔鬼留地步，以至于落到悲惨的地步。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讲到良心跟爱心的关系，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在新约圣经219面，保罗说的，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里看见良心跟爱心的关系，还有看到良心跟圣灵的感动的关系。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说真话没有谎言，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我们的良心发出作用来，什么作用？他说，我大有忧伤，非常伤痛，为什么？为着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他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我就难过，我就忧伤。感谢主，良心正确的时候有一个作用，爱心会发出来。良心正确的时候，敏锐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就发生作用，会爱世上的灵魂，会爱同胞，会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会去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发出爱心来，爱心的行为来。上个礼拜我到了蔡太太家里面跟她谈一谈，结果跟她谈说怎么信主啊得救，她就做见证给我听。她提到一个人，那我认识的齐梅生姊妹，圣光神仙毕业的，她说就是她领我信主的，说我住在台北，她住在台中，他每回来呀、啊，就跟我讲啊，你要信靠主耶稣啊，然后就把我带到礼拜堂去听道。他住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到礼拜堂去礼拜听道。他一回台中，我就停止了。过了一段时间来，他说：“你有没有去啊？没有去了。你怎么不去啊？”又把他带去。他说：“他一走了，我又停止了。”又过了好久再来，他说：“你还没有得救啊，你还没有信主啊。”他好关心他，把他带到教会里面去。他说刚好那天是祷告会，那些姊妹们跪在那祷告。他说祷告祷告啊，那个齐梅生姊妹就流泪了，就哭了，难过。那我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主啊，你要救他，他就大受感动。他说 但这个人为我流泪哦，我自己都不感觉了，他为我流泪，他很受感动啊，啊，他真的爱我，他如果不爱我怎么会为我流泪祷告呢？哎，他受感动了，哎，他那次信主了，他受洗了，然后他一直就这样在主人面前追求长大。你看见良心跟爱心的关系，良心正确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在我们心中工作，然后发出爱心来，发出爱的行为来，发出关心人灵魂的那个心来。感谢主的恩典。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说真话并不谎言，因为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为着我的同胞，我的骨肉之亲，心里忧伤，时常伤痛，大有悲愁。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正确的良心观，我们就知道那个良心的由来在哪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那个良心失去了标准，良心不发生作用。我们要自己省察，我们是不是还是在说，我现在是凭着我以前的个良心还没有恢复过来的那个良心行事。箴言书有一节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就是指着那些没有恢复的良心自以为正的行事。另外，我们已经蒙主的恩典，我们的良心恢复了，保罗告诉我们要用清洁的心守住真道，要用无愧的心持守我们的信心，而且保持那一个让圣灵感动我们能够发出真实的爱心来。这样我们这个人不但我们的外面健康，我们的心灵也健康，那真是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生活。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可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见证说，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我对神对人保持无愧的良心。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您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您造人的时候，你就把你那个道德律，把那个良心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把上帝的那一个性情，那个道德，把上帝的样式能够在世上活出来。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沉沦，当我们灭亡，当我们活在那个失去了良心标准的光景里面的时候，您又把我们救回过来，使我们恢复那个良心的功用，让我们今天可以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真实的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求主恩待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些真道帮助了我们，帮助我们省察，看我们今天跟你之间，跟人之间还有什么亏欠的没有。愿主的宝血再一次的洗净我们，让我们一直活在那个无亏的良心、清洁的良心里面，以至于能够与神更亲近，以至于能够活在世上更有见证，能够荣耀主名。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每一个来到世界的人，当他一出生的时候，就是来到这个苦海里面受苦，人生几十年就在这个苦海里面挣扎，几十年过去了，痛苦受完了，沉在这个苦海里面。所谓人的一生就是生老病死苦。你也听见另外有人认为人活在世界上的一切遭遇 是命定的，是好是坏，是顺是逆，是富是福是祸，都是命定好。所以当人遇见痛苦的事，唯有认命了，没有办法，无可奈何，只等到有一天时来运转啊，这个厄运过去了，坏运过去，好运来了，啊，一切就会改变。所谓运去金成铁，时来呢铁成金。说运气不好啊，金也变成铁了，运气一好来了，铁也变成金子了。我小时候就念书念这个话，说运去金成铁，时来铁是金，不晓得什么意思。慢慢长大说，哦，这原来是要相信那个宿命论，人的一生就是时也运也命也。小时候我念滕王阁的序说，时运不期，命途多舛。哎呀，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命途多舛。后来慢慢长大了，哇，这是先宿命论的，说人一生就是命运注定，顺利或负，自己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缘故，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有这样的论调，有这样的宗教，人就产生另外一种的行为，是什么呢？要苦修。我们怎么样能够解脱这样的痛苦？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内心的平安呢？苦修主义就出来，认为人犯的罪太多了，而人的身体就是这个罪恶的来源，所以要苦待己身，刻苦己身，修行，使他受许多的苦，不给他吃，不让我们的身体吃得很好，不让他穿得很好，不让他有很舒适的环境，因为怕他犯罪，要苦修，越受苦越多，立的功也越多，能够解脱自己的罪，得到内心的平安。所以历史历代有许多的苦修主义者，在中世纪的时候，你们知道有苦修，有苦修院，有人就坐在一个高杆子上面，在那里苦修，坐在那里好多天不下来，用杆子送一点东西，这样送上去给他吃。有人躺在冰冷的地上，有人打着赤脚走过那个钉了钉子的那个木板上，甚至有人睡在钉满了钉子的木板上，让身体痛苦流血，免得犯罪，要得到罪的解脱和心灵的平安。请问弟兄姊妹，那么基督教的受苦观怎样？圣经里面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呢？有些人也许认为，哦，基督教也是一个受苦的宗教，你看见他们那个礼拜堂那个房顶上不是有个高高的大十字架吗？你看那些个基督徒有的身上不是挂着十字架的这个项链吗？十字架什么意思啊？十字架不是代表苦难吗？代表牺牲吗？因为基督教也是受苦的宗教，甚至于有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也不明白，不十分明白这个真理，究竟对于这个受苦的看法是怎样？是不是也认为，哎呀，时也运也命也，无可奈何也？好了，要么就是怨天和尤人，要么就是说跟人的想法论调一样。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于这个受苦的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清楚正确的看法？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三点。第一，讲到痛苦的由来；第二，讲到基督徒对于苦难的看法；第三，讲到苦难的结束。苦难是怎么来的？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人就是叫我们在这世上受苦，几十年苦受够了，死了就完了？这是不是上帝造人的原意呢？是不是这样？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不是这样，说上帝满了爱，上帝也满有智慧，他造了人以后就赐福于人，把他所造的一切东西让人可以享用。不但如此，还给他造一个乐园，快乐的园子，不是苦园，是乐园 Paradise， 不是一个痛苦的地方，一个丰富满足喜乐的园子里面，把人安排在里面，让他们享受其中的一切，正如做父母亲的盼望他的儿女们都幸福，一生都享乐，一生下来的时候就爱他们呐、啊，哎呀，照顾得无微不至，盼望他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长大成人，有良好的学业，然后呢，有良好的技能，还有美理想的伴侣，幸福的家庭。盼望什么？盼望他们享乐，盼望他们享福啊！而父母亲不是把儿女生下来就盼望他们受苦，照样，上帝就是爱，是一切爱的源头。他断不能造了人，就是要叫人受苦，这不是神的意思。但是苦是怎么来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告诉我们那个痛苦的由来。因为人犯罪，因为人违背上帝的话，所以痛苦就来。人一犯罪，人与神隔绝了，那个痛苦就来了，交通断绝了，痛苦就来了，里面有了惧怕，有了羞耻，有了罪恶感。不但这样，因为这个罪的因就带来罪的果，结果上帝对那女人说，你为什么吃我所吩咐你们不可吃的那果子呢？他说，我要告诉你，我要加增你这个生产的痛苦。那里有痛苦。男人呢，他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劳苦。女人有痛苦，男人有劳苦，地也受了咒诅，整个的情况都不和谐，动物、植物、地生，本来种下去要生粮食的，结果野草、荆棘长得比粮食还快，蚊虫出来了，野兽要咬人吃人了，这都整个是不和谐的光景就出来了。世界上所有做母亲的都晓得，那个怀胎十月是什么样的味道，生产是什么样的味道，痛苦。有人说一个妇人生产的时候，她那个疼痛是达到六级分级的，平常一个人痛苦到六级的时候就丧命了，就没命了。但是一个富人家，她生产到她痛苦到六级的时候还可以支持，因为上帝特别恩待她，也给她有一个希望，说我的孩子生出来，他有那个爱，有那个盼望在里面，所以他能忍受。女人有痛苦，男人有痛苦，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痛苦。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的眼睛流过泪，每一个人的口叹过气，有痛苦。痛苦是哪里来的？罪是因，苦是果。下面我们再看，那么基督徒对于人受苦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从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虽然痛苦的根是由罪而来的，但是现在人遇着苦难，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那里有一个人，他生来瞎眼了，看不见，有一天蒙主耶稣医治，他看见。门徒们问他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他说，主耶稣啊，这个人生来就瞎眼，是谁犯的罪呢？是他的父母亲犯的罪吗？还是他自己犯的罪？主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不是他自己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来。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那里主耶稣自己讲，他说有一次有一个楼叫做希罗亚楼倒塌了，一次死了多少人呢？18个人。他说你们想想看，你们以为那18个人比其他人都有罪吗？他说不是的，你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灭亡。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个例子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而遭遇到苦难。还有约伯记，约伯在旧约的约伯，那是一本受苦的书，记载了约伯受苦了，约伯失去了他的儿女，他的财富，甚至他的健康，遭遇到很大的苦难和打击。圣经怎么说？约伯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一个义人。约伯遭到苦难是不是因为他的罪啊？不是。所以苦难，我们基督徒有个正常的看法，所有的苦难临到这个世界，那个苦难的根乃是因为罪。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遭遇到苦难不一定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我们看见有好几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撒旦的攻击，有的是自己的疏忽，有的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有的是上帝的管教，有的是上帝在他身上有特别美好的意思，这是我们看见的。因此我们就很清楚地认定了说，基督徒对于苦难的看法是有意义的，不是无奈的，不是无缘无故的，乃是有上帝美好的意识在其中，假如我们遭遇到苦难的话。经过的人他能够做见证说，诗篇第119篇71节72节就是写诗人的见证，他的经历。他说，他怎么说的？刚才我们念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不是有害啊，为要使我学习上帝的什么律例。他说，上帝啊，你的言语你的训词甚是宝贝，胜过千万的金银。这是他受苦以后的结论呢、啊、他的见证啊，他的经验。他说，上帝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受过苦了，我知道受苦对我是有益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二，我学习了以后就知道你的训词何等的宝贝，比千万的金银还有价值。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收藏家要收藏很珍贵的那个花瓶啊，瓷器的东西啊，要是多次在火窑里面烧过，最宝贝的烧几次？7次。有人收藏一个很有价值的花瓶，很美，上面的光亮，上面的花是那样的鲜艳，10年、2年、100年、1000年不退。为什么？烧过7次，在那把那个花瓶做好了，上了光亮的釉，画上美好的图案花，然后放在哪里呢？放在窑里面去烧，烧完了以后再涂一层，再画上颜色，再去烧7次之久，然后它成为极其珍贵的一个东西。照样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经历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在什么时候经历啊？在苦难当中经历。苦难如同火一样，那上帝的话就如同那个美丽的、有价值的、美好的图案，那个画，这么经过一烧，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经验。一个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很难经历到主耶稣上帝的话。一个人知道圣经有多少是一回事，经历了圣经的话语多少是另外一件事。有人对于圣经知道的很多，你说他会背，你说旧约他知道，你说新约他也晓得，但是上帝的话语对他不过仅仅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没有实际的经历，所以在他身上产生不出来美好的见证。感谢主， 这一位受苦的诗人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不是有害，是我学习了你的话语。哎呀，上帝啊，我学习了经历了你的话，就知道你的话语何等宝贝，胜过千万的金子银子。弟兄姊妹，你们读过一本书吗？叫做《为主受苦》，有没有读过？那是哪一位写的呢？罗马尼亚悉尼会的一位牧师写的，他叫魏恩坡。他到自由世界来了，做过见证，也到台湾做过见证，在南京东路礼拜堂讲道，我去听了。讲完道了以后，他把他衣服打开给我们看，身上数一数，22处的伤痕还在。他在监牢里面，共产国家把他，共产他们的政府把他放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里面14年，看不见天日，看不见草木，不准人接见他，而且常常侮辱他，鞭打他，把他身上留下22处的伤痕，把他放在那个冷气里面冻得要死。所以他出来出监以后，不敢开那个冰箱的门，不敢看冰箱，他太冷了，很可怕，他看到那个冰箱。然而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为主受苦》，那本书里面讲到他在那个苦难当中痛苦的时候怎么样主与他同在。他经历到保罗所经历的，腓立比书那里所写的，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说，我想到圣经的话语，好像我那个痛苦，我的身体超越了痛苦，我不是好像活在我这个物质身体的世界，我超越了这个，我的喜乐就从里面涌流出来，不但不觉得苦，反而以为乐，而且不但我自己喜乐，让那个同监跟我在一起的烂友们，他也因着我而喜乐。然后他出来监牢的那天，14年以后见到他的妻子，头一句话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妻子啊，你不要以为我是从痛苦现在进到快乐里面，不是，我乃是从在监狱里面与主耶稣基督同在的那个喜乐，现在我是进到家里面来与主耶稣基督的那一个喜乐。这是他讲的话。哎呀，感谢主。所以诗人说，上帝啊，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呀，我真的学到你的话。我们在苦难中有神一句话两句话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就一生一世就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呀，那真是宝贝。我在台湾的时候遇到一位宣教士，魏德凯牧师的妻子，大概我们可能中间好多位都认识他。有一天医生检查他生了癌症，哎呀，他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们在台南现在预备这个赣南山退休营地，正要做青年的工作，积极的展开，不明白，祷告。有一天他读到诗篇，上帝说，我的道路是完美的，我的道路是完美的。他一读到这句话，他的眼睛就亮了，他的心就开启了。他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明白了，你的道路是完美的。虽然我不知道前面将发生什么事，虽然我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我知道你的道路是完美的。蛮有信心，蛮有喜乐，走完他人生的道。第二，所以信心，这个受苦不但与我们的信心有帮助，使我们学习上帝的话。我们基督徒对于受苦的看法是，对我们的爱心也有帮助。我们就看康一书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3节到4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章3节到4节，哥林多后书第1章3、4、2节，在新约圣经248面，就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 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对受苦正确的看法是什么？不但对我们的信心有帮助有益处，使我们在苦难中学习神的话，坚立在他的应许上。好像彼得后书说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以后，就比那个金子放在火里试炼还能够坏的金子更宝贝。现在我们看到第二个地方，受苦对于我们的爱心有帮助。保罗说，愿颂赞荣耀归于天上的父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切的苦难当中，他就安慰了我，好用我所得着的那个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遭遇同样患难的人。那是什么？爱心的流露。我们自己遭遇过苦难，我们才能够体谅那些受苦难的人，我们才能够安慰那受苦的人。一个自己身体没有失去健康的人，他永远不能体会那个身体软弱有病痛的人是什么样的味道。他会感觉到你这个人怎么搞，一天到晚哀哀哼哼的，一点不刚强，他就没有办法体会，因为他自己没有生过病。一个人牙齿没有痛过，他永远不了解那个牙痛是什么味道。一个人的腿没有不方便过，他永远不能体会那个腿不方便是什么味道。保罗他深深地了解这个真理，他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发慈悲的上帝，是安慰的神。他怎么晓得？他怎么晓得上帝是发慈悲的，是安慰的？因为他说，我在一切患难当中，你就安慰了我。他尝过了，然后他说，所以我又能够用你所赐给我的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同样遭遇患难的人。爱心的流露，经过苦难以后特别有爱心。我曾经有两年的时间躺在床上生病，头痛失眠不能睡觉，到了晚上半夜一点两点，当当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身体很累都不能睡觉，一吵就惊醒，好难过。肺病起先是右肺有病，后来左肺，两个肺都有病，开放性的传染的。腿有病，两个腿风湿不能站，站了几分钟就发抖，头上就流汗，那么痛。我不明白，两年以后好了，起来了，比以前还没有生病的时候身体更健康。我就明白，当我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人的时候，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向他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就会点头。哎呀，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生过病。我说，朋友们呐，我跟你一样，我躺过床上，我生过病啊，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能够用上帝所给我的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遭遇同样患难病苦。田师母动过手术，四个小时手术，我也不在他的身边啊，一个人进到医院里面去动手术。那他有经历了，那个推进手术房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丈夫不在身边是什么味道，您动手术之前仰望主祷告是什么味道，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那个经过怎么样。所以他会安慰那些姊妹们，特别是要去动手术的。我们在高雄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的子宫里面长了瘤，好久了，她一直不手术，不开刀，后来以至于她那个在里面破了，流血流水出来，医生说你再不开刀你要死了，因为她一直害怕不敢手术。哎， 师母知道了，就跑过去跟他谈谈，安慰他，告诉他的经过是怎样的。结果那个姊妹就手术了。哎呀，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愿赞美功归给荣耀的父，是各样安慰的上帝，他自己能够做见证。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在一切患难当中，他就安慰了我，叫我能用上帝所给我的安慰，然后去安慰那些遭遇患难的人。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的是要我们流露上帝的爱。世界上有许多的人遭遇痛苦，世界上有许多的人需要安慰，但是我们如何能够真的安慰他们呢？除非我们自己领受了神的安慰，也遭遇了痛苦。不但如此，受苦与我有益，但与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爱心、与我们的盼望也大有帮助。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还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到18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16节到18节，你有没有找到？多少面？4章16到18节，250面。我讲错了，251面。这里说，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呢是永远的。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他说我的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朽坏，但是我的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基督徒在世上也会老，我们这个身体也会老，也会衰老，基督徒也会病。保罗身上有病，你还记得吧？保罗3次祷告上帝，他说主啊，求你跟我把身上这个病痛好像一根刺一样很难过跟我拿去。他1次祷告，2次祷告还没有好，3次祷告，主怎么对他说啊？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以后他就不祷告，因为他晓得神的旨意。他说免得我起骄傲之心，因为我从上帝那里得的启示太大，所以有一根刺在我身上管制我。他也有难过，有病痛，他也会衰老，但是他有盼望。他说我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毁坏，我的内心呢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新。然后他下面说一句话，他说我这至战至轻的苦楚，非常短暂非常轻微的那个苦，下面一句什么话？为要成就那极重的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哇，他把荣耀前面加了3个形容词。我这个痛苦现在跟我永世比起来，这是非常短暂的，也非常轻微的，但是我将来所要得的荣耀呢，是那极重大的，没有办法可比的，而且是永远的荣耀。所以他说我一想到那个，盼望那个，这个就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所顾念的不是说看得见的，看得一见的都要过去，所顾念的是那看不见，因为所看见的是暂时的，都要朽坏的，所不见的那个是永远的。请问弟兄姊妹，保罗在世上受的苦多不多啊？多吗？有多少？有多少？你还记得哪一个地方跟他数了一下，我受了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什么苦？吴佩农点头了，哈，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看一下，看他受了多什么样的苦。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到29节，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到29节，11章23到29节，这是新约圣经258面。我们看他受一些什么苦。好，我们来读啊。使徒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找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这个苦多不多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哪一位有他受这么多的苦啊？被犹太人鞭打了多少次啊？四次，一次打多少下？四十下减去一下，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免得打过了，打到四十九下，下面一下不打了，停止了。四十下，我们打十下，打两下就受不了了，打一次就受不了了，打那么多次，还有那么多的危险，里面的、外面的、身体的、心灵的。感谢主，他怎么说啊，弟兄姊妹？他们说：“哎呀，我苦不堪言了，我死了好了。”这么多这么大的苦，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他怎么说？他说：“我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感谢主。所以基督徒受苦是蛮有盼望的，蛮有盼望。有一个小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就喝了一口，脸色不好看，妈，这咖啡怎么苦啊，不能喝啊。妈说：“你搅动一下，糖就在底下。”她把它搅动了一下，然后一喝，怎么样啊？甜啊。感谢主。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不要忘记呀，耶稣基督那喜乐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吗？靠主喜乐，基督那个生命那个灵就是喜乐，我们在里面把它搅动一下，怎么样啊？甜味就出来了。为主受苦那真是甜呢，感谢主。末了我们要看苦难的结束，请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彼得前书是在希伯来雅各书的后面，第三章第十八节，那是在新约圣经338面十八节。找到了以后请我们同声读338面，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请。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不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照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照灵性说他复活了，按照灵性说，那个圣经原文的意思更清楚的是，接着圣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OK， 末了我要讲苦难的结束。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基督也曾经一次为罪受苦，他自己没有罪，他为什么是为罪受苦呢？乃是因为为罪人受苦，那个义者代替我们不义的，所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舍命流血的时候，就把那个苦难的根给切断了。从今以后，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苦难对他不再是威胁，那个苦难不再是对他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可能还遭遇到苦难，可能有病痛，可能有危险，可能有不如意的遭遇，但是那个苦难对他是有意义的。不但如此，有一天当他的身，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结束在世界上的生活，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变成不死的，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在那个地方主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接去的那个地方不再有苦难。 圣经上说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好像我们的师范弟兄姊妹刚才所献的诗歌一样。哎呀，主耶稣被挂在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上，有一天在他的国度里面，在那个荣耀的勇士里面，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在世界上的一切痛苦都过去了，他要安慰我们，在那里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启示录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看啊，这一切都过去了。耶稣基督是来结束那一个苦难。感谢主的恩典，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做基督徒不要糊里糊涂地做基督徒，让我们做基督徒真是要明白圣经的真道。当你自己遭遇苦难的时候，你知道怎样面对苦难，说主啊，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你要赐福我什么，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你要我得到什么益处，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我要学习你的什么话语。主啊，让我的信心得到益处，让我的爱心得到益处，让我的盼望得到坚定，让我成为你的道馆，经过这些苦难以后，而且能够去帮助安慰更多有苦难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您来为我们结束了苦难，我们感谢您，您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感谢主，您救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出来，您救我们从苦海里面出来，使我们得着生命，得着天上的生命，也得着喜乐的生命。即或我们在这世界上遭遇苦难，主啊，我们也知道有美好的意思存在，我们也知道这些不能够伤害我们，只能够与我们有益。我们谢谢主，您在2000年前就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特别要纪念主，在这受难节的时候，主啊，求你恩待我们，但愿这些话能够建造我们，明亮我们的心，明亮我们的眼目，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人生的旅程上能够天天过欢喜快乐的生活，能够在我们的亲友面前能够为主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